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来认识我们的耶稣，也来认识我们这些服侍主跟随主的人，我们的人生使命。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会发现主耶稣又设立了70个人，差遣他们出去服侍。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叮嘱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而路加福音呢，是唯独记录的又差遣了第二次的打发70个人出去传福音。其实他所有给这些70个人的教导嘱咐呢，跟前面第九章都蛮类似的，而主要的内容也是一样，提醒说神的国度已经来到，他们会有神迹奇事，这些来见证是上帝的国度已经临到了这个时代，提醒他们有简单的行程、简单的装扮、简单的生活，主要的目的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国临近了，可是当代人是不是都接受耶稣以及所差遣的门徒所传的福音呢？经文当中提到有哥拉逊、有伯赛大，他们并不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对比于古时候的所谓索多玛、俄摩拉那些外邦罪恶满盈的城市呢，这些当代耶稣第一代以及门徒所传到的这些城市呢，他们不见得对福音有正面的回应。我们常常在弟兄姊妹一起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在福音书里面就会觉得好羡慕当代的门徒哦，当代的门徒可以亲自跟在耶稣的身边，可以看见主耶稣的一言一行，可以亲自接受主耶稣的教导。可是有时候我们在圣经当中也发现哦，这些门徒就算亲眼看见耶稣所做，亲耳听见耶稣所说，他们不见得真正完全的明白。而相对的，当代门徒呢，跟着耶稣传道的时候，也没有确保100%的果效哦。甚至主耶稣自己在撒种的比喻当中还说，似乎只有25%的果效，4种土只有1种有正面的好的回应。所以求神引导啊，让我们今天仍然是看见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注意哦，不是说所以我们赶快去做工吧，而是说所以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他是庄稼的主，我们是他所打发的工人，而这所有的做工的结果呢，其实不是我们所要去在意的。这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有门徒出去服侍之后回来向耶稣报告。而我们在讲路加福音导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路加福音常常会出现这个欢喜、欢欢喜喜的字眼啊。这时候这群服侍耶稣的人回来了，欢欢喜喜的回来，他们跟主耶稣报告是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其实当这70个人奏功而返的时刻，也让我们来澄清，来查验一下，到底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真正的喜乐在哪里。你会发现他们呢非常的开心，因为耶稣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你会发现当我们在乎自己做了什么的时刻，对，有的时候会蛮欢喜的，我们做得成功了会欢喜。那这一群门徒他们成功的原因呢，你会看到是因为耶稣差遣他们。记得他是庄稼的主，耶稣差遣他们，耶稣就负他们工作的责任。你会发现也许我们很平凡，也许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恩赐，可是呢，我们这群平凡的人可以被主耶稣信任，要向这个黑暗的世界来宣扬主的爱、主的光明。所以主耶稣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在世界的代表，我们代表耶稣向这个黑暗世界来宣扬耶稣的光。因为耶稣差遣，以至于他们能够欢欢喜喜来见证说，真的耶，鬼都服了耶稣。 所以这群门徒能够成功，是因为耶稣差遣了他们。在我所服侍的群体当中呢，有一群是都是在职场上班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成立一个叫做但以理学院，希望自己呢像但以理一样，也许不是蒙召的在教会当中服侍，而是在职场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我认识几位弟兄姊妹啊，很有意思，他们是在总统府上班，所以他们说，哦，我们是主耶稣基督派驻在总统府的代表。有弟兄姊妹是在立法院上班，他们发现自己的人生使命是主耶稣基督派我们在立法院为主耶稣放光。所以引导我们看见耶稣的差遣，以至于我们上班呢也都不是只是汗流满面才都糊口而已啊，让我们所在的生命当中的任何的职场的位置，人生的角色，都是主耶稣的差派，以及我们可以为主来放光。耶稣是真光，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耶稣差遣我们，我们就有这样子的能力，就有这样子光明的特质，可以被神所用。所以主耶稣也印证说，看见撒旦从天坠落，让我们真的认识这是耶稣的权柄。耶稣的名是高过万名之上的名，所以让我们可以放胆的能够向这个黑暗的时代来为主发光。越是黑暗之处，越是需要主的真光。当我们奉主的名为主来服侍的时候，主耶稣就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权柄。所以你会发现，这是第一方面啊、哦。这些人欢欢喜喜的回来，他们真的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不知道我们在服侍里面，我们自己是否经历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会引导人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吗？我们自己是否常常看见福音的能力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自己深深的被感动，深深的被吸引，看见一个个被上帝能力所触摸人的生命被改变被更新。可是呢，作为门徒的喜乐也许不能只停住在这个地方。耶稣来校正这群门徒，我们的喜乐呢，不应该只在乎自己做了什么，自己做成了什么。我们的喜乐呢，应该要来在乎上帝做了什么。所以耶稣澄清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也许鬼服了门徒们，所以在服事当中工作有果效，很开心，因为成功了。可是耶稣会澄清说，真正喜乐的泉源不是说做成了什么，我们要在乎上帝做了什么。上帝做的是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所以我说这个叫做属灵的金榜题名。金榜题名大家很开心，可是属灵的金榜题名是被上帝所纪念，被上帝所验证的。马太福音当中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让我们去思想，那个从天坠落的撒旦真的算不得什么。另一方面，我们呢却是名录在天上的属天的国民，这就让我们值得欢喜快乐的。我们是被上帝所纪念的，我们是一群服侍主的人，我们生命有所属。所以我们的喜乐泉源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成败得失，是因为我们属于神。神的国度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度。也许在这个世界当中，许多事情都是多变的，特别我们会发现，哇，如果我们看看这个报纸，看看新闻，我们就会发现许多觉得诶应该是非常稳定的行业，过去的铁饭碗金饭碗，你会发现，哎呀，好像只是一张纸饭碗。过去从前种种人类的财富好像可以用某些的数字来衡量，可是你发现那些数字顿时之间似乎相对都失去了它的价值跟意义。可是我们却真的知道，在上帝的国度里面，那个却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当我们属于神跟随神的时刻，我们真的知道那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度，那是我们的欢喜快乐，这个是真正的喜乐的泉源。同样的这一段经文，他会提到门徒们出去服侍非常有果效，而哥拉逊伯塞大，我们知道他们对耶稣所传的福音是负面的，他们不接受。耶稣的反应非常的有意思啊， 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耶稣的欢乐不是在外在看来成功与否、得失与否。耶稣的欢乐，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会看到，这是主耶稣欢乐的泉源。他的欢乐乃是在乎他跟天父之间的关系，耶稣在圣灵里面的欢乐。你会看到，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单纯的智慧啊！喜乐的秘诀在哪里呢？乃是当我们可以向父神来祷告的时刻，我们可以澄清我们的观点。真正值得欢喜快乐的，真正在上帝面前有意义、有价值、能够永存的、能够被纪念的，到底是什么呢？当主耶稣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他欢乐起来，不是因为做工有果效，不是因为他被人接纳，乃是他会发现，哇，上帝的美意是什么？神的美意是像那一群婴孩，像那些好像不那么有知识、不那么聪明通达的人，神的美意向那些人显露出来。而耶稣为上帝的美意，他欢喜快乐。神的奥秘、神国度的丰富，竟然要向那群似乎是不配的、似乎是软弱的、似乎是渺小不被注意的人来显明出来。这也是路加福音一直以来所强调的，那些自以为应该是神国里面应该是排名在前面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反而落在后头。而那一群似乎是无知的孩子们，耶稣却说，上帝却向这一群人来显明了他神国的丰富跟奥秘。所以主耶稣跟门徒的整个的服事里面，其实是展现了上帝的国度，从上帝的国度的奥秘丰富当中，使人看见了这是耶稣喜乐的泉源。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真的让我们去体会真正的喜乐在哪里呢？不是在我们手中所做成的事情，不是在我们自我中心我们所在乎的事情，人所夺不去的喜乐，而是在乎上帝所做了什么。而主耶稣自己呢，更是向天父的祷告当中来澄清了在圣灵里面的喜乐，他在乎上帝所在乎的。让我们常常在某一些人事物当中来体会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更多的来想念这个部分，在乎这个部分，我们就更懂得真正的喜乐是人所不能夺去的。在我所服侍的教会群体当中，有许多年轻的夫妇啊，在年轻的时候打拼事业，要照顾家庭孩子，常常时间是最不够用的。曾经有一个弟兄，在有机会这个升迁转业的时候，他说就仔细去思量，在上帝面前省思，我到底生命当中我要求的是什么？我的同事都求能够升官发财，好，功名利禄，好，随着年岁的增长也能够水涨船高啊。可是这位弟兄他后来就决定说，我生命当中我最珍贵的就是时间，我渴望我能够有时间在教会当中服侍，在属灵当中追求，我渴望我的时间能够用在陪伴我所最亲爱的家人身上，所以相对的我不可能在职场投入那么多的时间。所以他说，我决定了，在别人升迁，在别人争取某些好的职位的时候，我不去争取。也许同事看我说，哎呀，好像不像他们那么上进哈，这么有出息。可是他常常就在弟兄姊妹当中分享，他说也许我的工作似乎好像不是那么有出息的飞黄腾达的人，可是我就算准我生命当中优先次序，我就是要花时间在教会，在上帝面前，我就是要花时间在陪伴我的家人儿女的成长当中。如果只是用外在东西来衡量，你会发现似乎是比别人矮了半截。可是相对的，在有一群真正有同样价值观的属灵同伴当中，我们一起愿意为真理来付代价的持守我们所认为重要的，而且真正花时间投注在我们所认为重要的事情上，这个是没有后悔的投资哦。 上帝的话语是非常的真实的。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回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愿意按照上帝所看重的，也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所看重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就会发现我们很容易随波逐流，大家所争取的好像也是我不能不追求的。而圣经当中却真正让我们看见那个真正重要的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当有真理的基础的时刻，我们真的去体会，我们愿意付代价的来遵行主的话，而不仅仅是知道主的话而已。而在遵行主的话当中，你会发现这个会是我们生命的满足，这个会是我们生命的喜乐。上帝的美意也许外在看来并不是人所认为的好事情或是飞黄腾达，而主耶稣单单因为上帝的美意，他欢喜快乐。22节当中主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所以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向门徒展现了他跟天父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因为耶稣认识天父，所以这群门徒能够透过耶稣来认识天父。这是耶稣跟天父之间那个美好的团契的关系，而这个是主耶稣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不可少的他得力得喜乐的秘诀。耶稣紧接着转向门徒，他是暗暗的跟门徒们说，看见你们所看见，那眼睛是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群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虽然看见了不是100%的完全的明白，可是呢，耶稣所有的展现出旧约圣经一直以来所预言的，在整个历史所要成就的目标，就在耶稣的身上就要成就了。神子民素来所盼望的美梦，所追求的理想，在耶稣身上就要成全了。在耶稣的里面，神与人相遇，他所带来那个道成肉身的人性，在人群当中的人子，他所活出来在上帝面前的丰富荣美，也展现在世人的眼前，以至于每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我们可以在上帝的眼前被他称为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因着耶稣所成全的救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被触摸了，我们都成为上帝荣美的儿女。所以这是耶稣在引导这一群这70个被主耶稣差派出去服侍的门徒，澄清了他们生命的焦点，真正要在乎的，真正值得我们喜乐的，不是外在环境的成败得失，乃是我们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名字被他记录在天上。也许在你我的服侍里面，被人纪念的，记得向你说谢谢的人不多，可是让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所做的是被上帝所纪念的，我们的名字是被记录在天上的。在历世历代当中，像耶稣一样，像耶稣当代的门徒一样，继续不断地差派出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断地经历到因为耶稣的名连鬼都服了，而使更多的人他们的生命丰丰富富的要被记在生命册上，要被上帝所纪念。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欢喜快乐。所以在这70个被差派的门徒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国的奥秘引起的这群门徒的委身，又更多的被差派出去使更多的人做门徒，在整个的使徒行传当中，也是门徒们继续成为福音的出口，使得福音在主后第一世纪真正来传扬到当时的地极，也就是罗马。所以这是耶稣的欢乐以及门徒的欢乐。也求主恩待在我们所蒙的救赎怜悯，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宝足，成为我们生命的欢乐，也更是我们人生的使命，不断向这个世代来高举救恩的杯， 也让我们有愿意，有这样愿意的心，也被主来传递出去。我越来越发现上帝做了很奇妙的事情。过去呢，我们都是比较年轻的，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弟兄姊妹，被主选召起来全时间的服侍主，受装备。可是在最近，越来越多是在中年人，有些人他们在退休之前，他们提早退休，他们要起来被主所用。他们过去是代职侍奉，可是在他们儿女比较长大的时刻，甚至有些他们在有许许多多的似乎事业走到高峰的时刻，他们却真正回应了耶稣的呼召，他们愿意放下，真正看见有什么比服侍主是更好的呢？而愿意真正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我们都是最适合要进入葡萄园，听见主的呼召，一起进入葡萄园来工作。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听见那个被主选召的呼声，被主差派的那个委任，也更是常常享受到与主同心同行同工，而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的那个欢喜快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的耶稣，谢谢你，让你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让你国度的荣美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吸引。主啊，在当年的差派当中，主啊，这七十个人他们真正经历到他们可以被你所用，历世以历代在万国万民当中被你选召的主工人，不断地经历到从你而来圣灵的能力，也不断地经历到圣灵所赐给我们在福音的丰收当中，我们可以与你一同欢喜快乐。主啊，也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愿意成为主自己光明无瑕疵的儿女，也更愿意成为主你差派我们进入葡萄园服侍主的工人。我深信你是庄稼的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那个环境当中那个发白的庄稼。主耶稣，让我们体会你的心肠，我们就是呼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主啊，让我们自己也愿意成为顺服的被你差遣的一群人，与你同工，与你一同享受收割的喜乐。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